请同心祈祷。主啊，你是生命之道，你是那个从死复活赐人永生亦与我们同活的上帝。这个早上我们一同的被你招聚敬拜你，我们求你对我们讲说话，求你差派圣灵指教我们明白你的道，亦求你同样差派圣灵帮助我们遵行你的道。为到时施为到主一学的小朋友同样祈祷，求你与他们同在，让他们都认识这一位他们生命的响道，亦让他们能够认识跟随你这一位掌管生命从死复活的救主。主，我们多谢你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 Kids may go to Sunday school， 小朋友可以去主一学。弟兄姊妹，如果你有今日的家书，请你打开，我们会开始一个新的讲道系列，我们的会文，我们叫做家书，请你打开。我们会新的一个讲道系列，以真理与真爱并行，是我们这个系列的总题。上一个主日是复活节，我们在讲道当中讲过，因为耶稣基督的死和他的复活，我们相信所有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就同耶稣四个字，记不记得哪四个字啊？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生死，生死与共，不是生死相连，是的，听到了，非常好。因为耶稣的死和复活，我们所有信主的人是同耶稣生死相连。怎样生死相连呢？因为耶稣代替我们承受了罪的刑罚，所以今天我们同耶稣生死相连的所有信徒亦都向罪死了。同样，因为耶稣从死复活，我们那些本来迈向永死结局的人，我们得着拯救，得着耶稣基督的释放，我们得着新的生命，我们是同主复活，有一个新的永恒生命，这个叫做生死相连。这个福音的好消息预备我们开始这个新的讲道系列。往后十多个星期呢，我们会一起看新约圣经里面的约翰一书。有一些弟兄姊妹对他们来说，使徒约翰写的这一封书信并不会陌生，因为我们在过去一年2016年的周一晚查经的里面，我们用了不短的时间，很仔细的逐节逐句逐个字差不多去研读过了。对你们来说，这个讲道系列的主题将会是你们熟悉的，但是呢，我会减少一字一句的分析和讨论，将个重点摆在神的真理，作为我们做基督徒以及我们这间教会多伦多以马内利堂整体有什么意义和是什么意思之上。但是如果你说牧师，我坦白承认我呢本圣经都是还是摆在 书柜顶的咁咧就請你，或者咧係你係從來冇讀過約翰一書，或者你以上一次讀約翰一書咧已經一段時間啦。咁我先鼓勵你，有機會嘅話翻屋企喺呢個禮拜從頭到尾讀完呢短短五章嘅聖經。五章聖經得105節嘅啫，我數過乜嘢速度去讀咧，半個鐘頭點都讀得完嘅。所以你人生有很多半小时，有很多30分钟，用这30分钟在这个礼拜答应我去读了约翰一书这个小的书卷。我刚才都说我们会用真理真爱并行作为一个的总题，我们会思想这两样东西，真理和真爱共存的在一个信徒的生活里面，在一个信徒的生命里面有什么特质。一个有真理又有真爱的信徒，他的生命是有什么特质？我们亦都会以这个主题，以真理和真爱并行 去思想、去反省，作为我哋多伦多以马内利堂嘅每一份子，我哋作为教会嘅整体，我哋点样去落实呢件事？我哋点样成为一个有真理亦有真爱嘅教会？作为一个曾经跟随主耶稣基督嘅使徒，作为十二使徒之一，当他写信的时候已经年纪相当老迈的约翰，如果你问他信仰里面重中之重是什么呢？如果你是这位的使徒，或者你想象这位的使徒，不知道你会怎么答呢？约翰一书一开始第一章头那两节，请你听他讲好不好？我们一起读，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作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如果你问作为跟随过耶稣的使徒约翰，作为一个相当年老了，要写给教会的一个、你可以说差不多人生最后的一个叮嘱、一个嘱咐，你问他信仰的重中之重是什么呢？约翰一书头那两节，使徒约翰讲的是四个字：生命之道。生命之道，但是如果你追问下去，什么是生命之道呢？从经文讲，我们读的时候，我们不难了解的。从作者作为耶稣的门徒的背景来讲，既然老约翰说这件事是生命之道，是他们听过，是吗？是他们看过、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现在又是去为他去做见证的，那你说牧师不用想了，是人都知道，是吗？是谁？是什么？什么是生命之道？啊？喂，未瞓醒啊，各位。谁是生命之道？什么是生命之道？主耶稣是生命之道咯。有什么是这班的门徒亲眼摸过、亲手摸过、亲眼看过、听过、为他做见证的？那不用想了，生命之道当然就是主耶稣。如果我们在一个这样的角度去看呢，是没有错的。但是呢，这里呢，使徒约翰好像在这里给了少少巧妙或者少少特别的地方，叫我们想清楚。当我们很快就说、哦、生命之道就是耶稣的时间，哪个耶稣呢？怎样的耶稣呢？事实上，老约翰、使徒约翰在文法上面摆了一个很独特的用法，令我们不得不再想清楚他在说什么。这里出现了一个什么的情况呢？让我用少少时间去解释当中那个的特别的地方。老约翰用形容生命之道的代名词、是用中性的代名词，是用 it 的。如果英文来讲就是 it 啦。你说如果形容耶稣是生命之道呢，那应该用的代名词就是男性的，是吧？应该是 he。如果你说我、哦、不是，他讲紧个道嘛，道呢在希列文的要求呢都是男性的。你说不是道，是生命，那都不得。生命呢在希列文的代名词，如果要用呢，是应该用女性的、阴性的。但是奇怪的地方就是，在中文圣经虽然我们看不到，但是老约翰用了一个很独特的写作的方法，他说生命之道是 it。既不是只是耶稣基督这个人物，亦不是普通的道，又不是讲紧生命，那讲紧什么呢？约翰一书一开头就用一个中性的代名词去代表生命之道，讲紧的是什么呢？你说、哎、会不会他 搞亂咗文法啦，好似我哋咁係嘛 ？English is a second language 啊嘛，我唔識，咁所以咧我寫錯。如果我哋擺開呢一個咁樣嘅解釋嘅話，如果約翰唔係連最基本嘅文法都搞唔通，咁呢個表面上嘅唔協調，實際上就係有一個獨特嘅信息去提醒我哋。你話牧師係乜嘢信息呢？老約翰係故意去將生命之道講緊嘅係整個上帝嘅承諾，藉住耶穌拯救嘅好消息。如果係講緊呢個整個嘅拯救嘅話，就可以用中性 it 嘅代名詞。乜嘢意思啊？原來生命之道係講緊整個耶穌基督嘅事件，包括上帝的創造，包括人的墮落，包括上帝對亞伯拉罕的應許，包括道成肉身，包括耶穌基督在世的教導，包括他傳講天國的道，他的受死，他的復活，他的升天，最後他升天得榮耀，整個的事件才叫做生命之道。約翰用這個中性的代名詞去稱呼生命之道，不單止指到是曾經在世的一個人物叫做耶穌，那個是一個男人，但是約翰說我不是在說這件事，他是在說那個上帝差派聖子耶穌為世人成就救恩的這件事件，整件事情，這個叫生命之道。換言之，如果我們今天只是單信耶穌，哦，我信他曾經在這個世界出現過，我叫信耶穌的了，你不是相信生命之道，你只是相信在這個世界曾經有一個人物叫做耶穌在世活過。如果你是這樣相信的話，跟著你又再用自己的思想去想像耶穌是怎樣怎樣的。很多人今天都說他信耶穌的，耶穌是誰？耶穌是一個偉大的人物。很多人今天都說他信耶穌，耶穌是誰？耶穌是萬世師表。哦，耶穌是一個很重要的哲學家，耶穌是一個大大好人。對不起，這個不是生命之道，明白我意思嗎？生命之道讲紧嘅系整个由上帝创造到耶稣降世道成肉身，从死复活，钉身十架，从死复活升天得荣耀，整个救赎嘅事件，呢、这、一个整体全部叫做生命之道。我哋唔可以将耶稣呢个人同埋佢嘅身份，我哋唔可以将耶稣呢个人同佢嘅任务，同埋佢背后差佢嚟嘅嗰个天父上帝分开。当任何人将这些事情斩件分开去相信的时候，对不起，你就是按着自己的心意去制造自己的宗教。这个既不是真正基督教的信仰，亦不是这里使徒约翰、老约翰所讲的生命之道。这个是你自己制造出来的一个新教，这个是你自己制造出来的你要做教主的一个宗教信仰。这个是没有任何值得相信的价值，因为是你自己想象出来的。不是，老约翰强调的这个好消息是什么？是从起初经文说，是他和其他的见证人听过、亲眼看过、亲手摸过，这个叫做生命之道。不是这班信徒想象出来凭空捏造无中生有，又或者是人类文明一早已经有共同的信念，不是。不是幻想，不是想象，是真真实实的一件事件，是约翰和所有的使徒，他的其他的同工一起要去做见证的一件事。这个生命之道是这班的信徒亲耳听过、亲眼看见，而且是用手摸过才敢做的见证。不是人间学说，弟兄姊妹，不是神话传说，各位未信主的朋友， 基督教的信仰讲的是上帝介入人间历史的事实，这个叫生命之道。本质上我们所相信的基督教的基础和其他的所有宗教和其他的哲学学说最大的不同就是这里。其他的宗教、其他的学说、其他的哲理可以是智者的推敲，啊，他一个很聪明的人，哇，他一个非常有哲理的人，他呢不知道在哪里潜修30年出来，哇，讲话是非同凡响，很多人都和应深感共鸣，但是这个是人的推敲。又或者很多的宗教是其实是出自民间的神话，又甚至有些宗教只不过是一些人的自说自话。我刚才都提过，很多人觉得耶稣是很伟大的人物，不过他不知道耶稣自己说他是从上帝而来的救主，他不接受，那他就将耶稣割见识的去相信，跟着他以为这样他都是基督徒，原来他不知道他根本不认识生命之道。很多人只是相信基督教里面一些抽象的哲学或者你的道德伦理博爱，哦，这个很好的人民共通、世人共通的价值很好啊。他以为耶稣基督所带来的就只是这一种的道德伦理，这个都不是基督教。弟兄姊妹，我们所相信的基督信仰是建基于上帝曾经入过来人间的历史事实，是耶稣在我们当中向我们显现他是救赎我们的那一位。没有耶稣基督的从死复活，只有学说，只有智者的说话，只有一些生命的榜样，对不起，这个不是基督教。耶稣基督没有他的死而复活，今天的教会也都根本不会存在，也都不需要存在，教会也都不会经历2000年的历史，到今天你和我都可以坐在这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奇迹。这一切都没有其他的原因足以解释，相反，我们之所以存在，你和我今天之所以相信，就是因为这个生命之道。生命之道才是信仰的基础，不是人间学说，不是神话传说，是上帝介入人类历史的这个事实，这个事件是生命之道。使徒约翰为这个生命之道，他说我为他做见证，这个我亲眼见过、亲手摸过、亲耳听过的，我是为他去做见证。第三节他继续讲的时候，他说因为他为这个生命之道做见证，因此他作为这个见证者，就和这班读他这封信的人建立了一个很独特的关系，一个之前没有的关系。第三节我们一起读，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什么叫做相交呢？相交，不要读错，不是摔交，不是社交，相交。什么是相交呢？在教会里面，我们很多时候就会译这个字，除了相交之外，就是大家熟悉的另外一个团契。团契，你是牧师，团契我听过，不过其实都不是很知道什么。相交就更加不知道。什么是团契，什么是相交呢？首先我们知道团契不是讲紧逢第几个礼拜的星期六或者星期日几点钟到几点钟回来教会参加的那个聚会，那个不是团契。不过请你听清楚，那个是教会渴望信主的人可以珍惜，可以回来在这个特定的时间地点当中去团契，去相交。明白我意思吗？听得出个分别啊！ 你話啊，我逢星期六七點半翻嚟嗰個咪就係團契咯，咁唔一定嘅喎，睇下你做啲咩嘅啫，睇下你帶住一個咩心態翻嚟嘅啫，係咪啊？嗰個可以係一個聯誼會嘅，嗰個係一個可以係一個是非堆嘅，嗰個係可以係一個完全同基督教嘅信仰同弟兄姊妹嘅關係冇關，亦冇建立，只有拆毀嘅一個好恐怖嘅地方嘅。乜嘢系团契？乜嘢系相交呢？相交喺经文里面所讲嘅，其实就系讲到信徒同信徒之间分享从神所有，跟住互相建立嘅一段关系。我再讲多次，相交就系信徒同信徒分享从神所有，继而互相建立嘅关系。老约翰强调。要首先是跟哪个相交？首先跟天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建立了这个关系，然后就跟信徒建立相交团契的关系，跟其他人其他的信徒分享上帝的作为，去互相建立。弟兄姊妹，我想提你或者想问你的是一个问题，今日我们是社交还是相交？今日你在教会的生活里面是社交还是相交？主内的团契和一般的人际友谊有什么不同？有没有不同呢？我们分享的是否建基于天父和耶稣基督的事情上面呢？我们想互相建立的是用一些什么东西去彼此建立呢？主日崇拜之后，我们可以一起吃饭，我们可以大讲天南地北，大谈时事近况，又或者讲自己关心的话题，但是我们却是甚少讲到神的事情，是吗？是吗？讨论上帝的事情，或者分享上帝的在上帝里面的经历，是不是真的那么不自然呢？还是我们是给自己很多的理由，很多的原因？为什么我们宁愿去消耗生命去讲这样讲那样，讲是讲非？彼此分享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藉以互相建立对方，不是更加造就其他人，更加造就自己吗？你说牧师，我不知道怎样相交可能如果你这样提一提我，我这么多年在教会里面都是社交的。那好了，你今天第一天醒觉了，那我鼓励你做一件事，很简单的，你一会儿去吃饭嘛。我不需要你说坐下就说，各位我们分享一下今天有什么经历，神不需要。你问下你身边的那一位，坐你旁边那个，你讲到听到些什么？我不需要你讲半个钟头，因为大家都要吃饭。你今天崇拜有什么领受？不是那么难讲出口的，是不是？如果他说没有，牧师不知道说什么，咁冇办法啦，咁你讲下咯，好唔好啊？你教下佢咯，点样听道咯，啊，点样唔瞌眼瞓咯，啊，点样挨牧师嗰咁鬼长嗰啲，讲来讲去都系三幅皮嗰啲咯。你可唔可以做先啊？你可唔可以去做呢个问嘅人啊？你可唔可以首先分享喺主里边嘅经历啊？弟兄姊妹，呢一个先至系真正嘅相交啊，唔系讲其他嘅嘢啊。真正在主里面的交往，是得着从神而来的各样的祝福，彼此用来建立对方，一同的分担，一同的承担。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跟其他信徒相交的关系呢？我们有没有这种关系呢？在你的性格，你的个性里面，你知道的，其实有些什么阻碍你跟其他信徒一起分担， 一起参与，甚至一起受苦，一起走这条天路。我盼望圣灵提醒你，不是只是看见其他人的不是，不是只是批评其他人有没有识不识得相交。我盼望你看见的是，首先看见自己需要改善的地方，求圣灵帮助我们成为一个可以彼此相交的教会。我再说，相交不是社交，不是摔交，彼此在主里面互相分担的教会，自己走出那步，自己走出那步。第三点，来到第一章的第四节，领受生命之道的人，既有从上而下与主的关系，是吗？我们与天父、与他的圣子耶稣基督相交，跟着我们又建立和其他信徒相交团契，这个横向的关系会带来什么的结果呢？这个是一个应许来的。我们读清楚，第一章第四节，我们一起读，一二三，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我希望你留意，就是牧师很少会这样的，将那个经文里面那些括弧那里都印出来，不是牧师搞错，又或者不是牧师是漏了，不是。我想你留意你自己的中文圣经，你的和合本圣经，你都发觉有个括弧里面写着几只字，写着说有古卷，就写着我们，是吗？那是什么意思啊？即是说有些经文，有些约翰一书的抄本是这样写的，他说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老约翰和这一班见证人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叫你们的喜乐满足。但是原来呢，亦都有相同数量的早期的圣经的抄本呢，不是这样写的，是怎么写啊？老约翰和他的其他见证人 去说，他说我将这些说话写给你们，是叫我们的喜乐可以满足。那你说，牧师，究竟我们你们啊，你想清楚没啊？你拣定一个就告诉我听啦。不是，我想这个早上和你留心这个你们和我们的分别里面带来一个什么的信息。你说，牧师，使徒约翰写信希望收信的人得益，希望个读者得到喜乐满足，我明白，是吗？所以经文说，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即是读者的喜乐可以满足，我明白，是吗？我写这么多东西都是希望你得着益处，当然是希望你的喜乐可以满足，但是为什么会希望我们的喜乐可以满足的呢？首先我们要承认一个事实，就是无论是你们，无论是我们，在约翰一书的抄本的数目里面是相当的，所以我们没有任何一个是更加准确的翻译，两个都有可能。但是既然大家都说我明白啊，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满足，如果大家都明白了，那我不需要解释了。那我就用少少时间去调回转看看，如果个经文是讲紧使我们的喜乐满足，那你又读出一个什么的真理和意思呢？大家不会不知道去哪里，你知道我讲紧什么。 OK， 换句话，我再问多一个，为什么作者这位老约翰将这个书信的信息将它写给收信的人，反为他觉得是能够使他自己以及其他跟他一起为耶稣做见证，为生命之道做见证的这个所谓我们可以喜乐满足呢？你有没有想过，原来我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们能够传承这个生命之道。信徒的真正喜乐满足是当你做着上帝的工作，是你知道你完成了一个上帝要你做的事情，你会经验一个你从来都未经历过的喜乐满足。 我通常都不會这样分享的，因为讲第三者，今早我又未有机会问他的同意，不过我相信他不介意的。我有一次跟 Thomas 张国强弟兄就分享的时间，他就跟我说，他说这段时间因为牧师放假，他跟郭永发弟兄就大家一起是带周一的研经。他说他今次带研经他很有得着，因为他觉得首先带研经的人是首先最大祝福的，是吧？你自己预备好，你自己做好准备，其实最得益的是你自己。他觉得他自己很蒙福，在这件事里面他也得到上帝的保守，他很快乐。咁我就提佢一句，我话弟兄，我话唔系净系因为得益所以满足，你要谂多一样嘢，因为上帝喜悦，所以你满足。因为你知道你做紧一个系你会令到上帝喜悦嘅事情，所以你呢一个满足冇人拎得走。所以你呢个满足系真正嘅充足啊，你嘅喜乐充足。弟兄姊妹，不知道你在侍奉的经历里面有没有经验过一个这样的体验？因为我去做上帝的工作的时候，因为上帝托付我而去完成它的时候，那种经历的喜乐是难以言喻的。原来我们的喜乐能够满足，是因为我们在做上帝的事。又或者调转讲，今日点解我哋时常都唔快乐啊？系因为我哋净系挂住做紧自己嘅嘢啊！系因为我哋嘅心里边充斥住嘅都系其他嘅事情啊！真正喜乐满足嘅人系以神嘅事为重，系以其他嘅人能唔能够得到上帝嘅祝福嘅人为重。呢一个你可以经历喜乐满足。弟兄姊妹，圣经当中大不乏以神为乐的人，是不是？记不记得这两位？路加福音第一章46-47节，大家很熟的是谁？玛利亚。天使报信跟玛利亚说，你要怀孕生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玛利亚之后的回应，我们一起读话，1、2、3。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宁以神我的救主为乐。你说如果他只是关心自己的事情，就一定呼呼哀哉了，是吧？哇，我老豆打死我了，同女生子。哇，我未婚夫实休了我了，同女生子。哇！我啲鄉下嘅三姑六婆喺度唱都唱死我啦，同女生子。但系点解玛利亚可以讲得出话？佢话我心尊主为大，我宁以神我嘅救主为乐，系因为佢认定咗我做上帝嘅工，呢、这个就系最大嘅喜乐啦。呢、这个就系最大嘅喜乐。使徒保罗喺腓立比书第二章17-18节都讲咗相类似嘅说话噶。不过他就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讲，我们一起读。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浇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这里讲紧什么？保罗看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就是好像一个他献上，他是向主献上的一个礼物。弟兄姊妹，今天你有什么献上给上帝？你可不可以在见主面的那一天跟主说，主啊，我将这个人交给你，因为是我以我的生命，我以我的生活见证去帮助他成长，这个是好像我向你献情的一个祭物一样，求你悦纳。使徒保罗说，他说我看腓立比教会的信徒，我看你们的信心就是我可以贡献的贡物，就算我被浇奠在其上，即是说我死去了，我都是喜乐的，就算我连性命都摆上去为了你们，我都觉得开心的，并且我与你们众人是一同喜乐，你们也都照样喜乐，并且要与我一同喜乐。保罗在一个什么状态底下？保罗是一个长期一系就被监禁，出了监就周围被人掟的石头， 追住去打、追住去逼迫嘅一个人。从人嘅角度睇，如果佢净系关心自己嘅事，有乜嘢喜乐可以言呢？冇。但系喺佢嘅信息、喺佢嘅说话、喺佢嘅书信里边，一次又一次提到嗰种嘅喜乐系你解释唔到嘅。唯一嘅解释就系佢认定咗为神做工，以神为乐，佢最快乐。他很清楚一件事，就是当其他人得着福音的好处，得着上帝的祝福，他最快乐。圣经何止这些人物，不过我们就借这两个人物去看回这个老约翰所讲的事情。这个世界上很多不同的东西都承诺可以给你快乐，但是没有一样东西可以承诺你有喜乐充足，或者是充满喜乐，喜乐满日的意思。原来神预备我们是有喜乐的，是有充足的喜乐的。当我们造成上帝所要我们完成的工作的时候，我们就经历到这种的喜乐，这种满足的喜乐，充足的喜乐。但很多时候我发觉今天的信徒只是入了宝山，拿了丁点的祝福，那就出来了。哦，够了够了，哦，是这样的，我只是配受这么多的就是算数了。哎呀，上帝所应许承诺给我们的，他一点都拿不到，他一点都经历不到，他在教会的生活里面是死气沉沉，就是因为他们不明白这个生命之道向你作了的应许。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捉紧这个叫你喜乐充足的上帝？你有没有向他求神啊？我要经历这个充足的喜乐，我不要那些次货啊，我不要那些山寨版喜乐啊，我不要那些一瞬间就没了的东西啊，我要你给的唯有这个才是喜乐充足。圣经说我们大可以喜乐充足，无论你是什么背景，无论你是什么学历，什么家庭，走一个什么的路，只要你愿意听他的说话，你愿意为主，为了别人的好处，实践上帝给你的使命，神应许你，生命的道应许你，你会喜乐满日。这个不是牧师的承诺，这个是上主不会落空的承诺。弟兄姊妹朋友，今天的你是否喜乐充足？如果我就这样做一个 survey， 现在望下去呢，就我相信都不是现在好些但我不是要你硬硬逼出来嘛，是不是？你见过的，你遇过的，有些基督徒你不明白为什么他会这么开心的，哇，如果我是他，我躲在家里哭啦，为什么他还可以走出来做见证？为什么还可以这么坦白去跟人分享他的过去呢？你不知道在哪里，为什么他可以，但是弟兄姊妹，为什么你不可以？为什么你经历不到这种充足的喜乐呢？上帝承诺了我们，如果我们没有这种喜乐充足的话，其实是不是表明了，回去转头，我们在第一、第二、第三那几节经文里面提醒了我们，是不是表明了我们同神，或者我们同其他的信徒之间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未处理呢？如果今天你的信徒生活不是真的经历着喜乐充足的话，是不是反映着你和上帝的关系出了事？又或者是不是反映着你和其他信徒的关系里面出了问题，未曾好好处理？你是不是需要原谅那些你觉得不能原谅的人？你是不是需要重新建立那些我们想故意避开的人的关系？我们祈求神的爱充满我们的内心，有真理亦有真爱。神应允我们可以有喜乐生活，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不知取？为什么我们不知取？ 真正喜乐充足的人就是那些以别人的事为乐，亦都以神的事为乐的人。完结的时候，让我们再读约翰一书一章三节，作为我们今天的金句，亦都提醒我们自己，这个向上打横，上帝为我们承诺了一个喜乐充足的关系。我们一起读，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约翰一书一章三节，我们同心祈祷。主，我们多谢你，因为你承诺，你将这个生命之道带给我们。上帝，你从你的创世，从你看见人的堕落，从你承诺亚伯拉罕叫万国得福的应许，到耶稣的道成肉身，到他在世上一言一行，到他从死复活升天得荣耀，神啊，这个整个的故事让我们认清楚这个生命之道。神啊，让我们不要将它斩件分割去相信，让我们接受整个的生命之道，以致这个有生命的信息，这个生命之道能够充满我们的内心，我们这个新的生命是能够被建立起来。神啊，我盼望在教会里面，我们所有的信徒都有这个新的生命。神啊，我也都祈求你帮助我们，不单止只是着重同你的关系，我们也都留心，今天我们当我们同你同主耶稣基督有那个相交的关系的时间，我们更要留心我们同其他信徒的交往。神啊，不是社交，我们要的不是联谊，不是因为共同的嗜好，不是因为其他的文化背景将我们带在一起，而是因为耶稣基督和上帝奇妙的工作和拯救，所以我们成为神家里面的成员。神啊，所以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把握机会，把握时间，彼此分享从神而来的恩惠和经历，让我们透过这些经历互相造就、互相鼓励、互相建立。神啊，今天我们在信徒在教会的生活里面，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浪费了很多的精神去做了很多无谓的事情。神，求你帮助我们重新建立回这个主内相交的关系，让我们珍惜教会提供给我们时间地点那些团契聚会的机会，让我们珍惜每一次跟其他信徒一起相处的时候，把握机会分享经历，互相的见证主奇妙的作为，以致我们彼此能够建立。神啊，我们今天真的不知道我们身边的人在一个什么属灵的光景里面，他可能就是需要，就是要等待一个有经历、有上主经历的信徒跟他分享。今天我们不知道我们身边的信徒 他走着一个什么的幽谷，可能他就是带着一个犹疑，带着一个的疑惑疑问，上帝离他很远，他就是需要听到一个信徒他在这个星期里面经历到神的作为。神啊，求你使用我们，让我们留心这个信徒交往、信徒团契相交这个独特的关系，这个是世上所有的关系都不可以取代的。神啊，我们又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喜乐充足。我们看见使徒约翰的说话语重心长的话，当我们愿意传承见证这个生命之道，当我们愿意去做你要我们做的工作的时间，那种的喜乐是没有办法可以解释，也都没有办法有人可以拎走的，那种的满足是没有东西可以取代的。神啊，我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信徒都经历这一种真的喜乐满足，不是其他的东西去取代，不是找其他的东西去代替，不是找那些一瞬即逝的快乐 去取代你的喜乐充足。神俾我哋以玛利亚、以保罗、以圣经其他嘅人物、以历代嘅信徒、以教会里边其他嘅弟兄姊妹成为我哋生命嘅榜样，让我哋每一日过住喜乐充足嘅生活，经历你自己嘅应许。多谢你听我哋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